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人爱鲁四段507号，我是主持人吴征，
我是阿苗，
我是亮君。
I got a key, I got a key, I got a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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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a key, I got a key, I got a key, key, 太多问题，
请个一局全部交付给
我
处
理，无视距离，麻烦
的
距离仿佛电影般的剧情，太多问题，轻而易举，全部交付给我处理，
无视距离，
麻烦的具体仿佛电影般的剧情。欢迎大家来到人爱路四段507号，耶！我是吴正，
我是阿苗，
他是林亮君 ，Cheers up for 林亮君
，Make some noise！ 耶！
哎，你怎么没有融入？
对啊，为什么你 Q 了这个之后在那边？
哎、啊欸，我们你又来当薪水小偷了。我们这么卖力做效果，帮你把场子都炒热了，你在
那
边尴尬。
很好啊，很好啊。
那你要接起来呀、
啊。不是啊，主持人，我昨天的任务就是看你们在前面这样。
没有，你现在不是主持人，你现在已经是跟我们是那个，我们
是，你现在是来宾了，你现在是来宾。
对，你现在是 MC 亮君。
哦，你害我宕机，我想说，
你什么宕机？
你跟我讲，你也宕机，
不是？你想一个，我想说，哦，没事，
什么啦？
没有，没事。
好吧，
好，
这个谢谢亮君成功帮我们冷场，谢谢啊，这个
帮你们冷却一下。
好，那你刚才叫我们要前面开始耍人呢、啊？好吧，啊，各位观众，这个大家听到呢，我们刚前面我跟阿苗很开心的啊，唱了一段饶舌啊，不是说唱，是饶舌哈、啊啊，绝对不是说唱，
绝对不是数来宝、哦
啊，不是数来宝。数来宝的话怎样？我有
一只钥匙，
一只钥匙，一只钥匙，一只好钥匙。
还有那个想法，
大
我有一只钥匙。
很多问题不是距离，都来交付我处理。咔咔，这样子，可能数来宝不要这样子。
对啊，
所以这算是文言文版。
没有，是数来宝。
我们是国粹的传人呢。
你不要只负责笑好不好？笑很轻松。你看我都在卖力演出，卖力接梗，
流量好不好？
好，那你现在开始笑50分钟。
对，真的。
来，笑有出头天啊！笑越苦的时候越要笑。各位有看《火凤燎原》的朋友都对这个台词很熟悉了。来，笑有出头天。
来，现在从300个人笑到600个人，我们再继续录音。
来，亮君，让我们把流量笑起来，笑出来。好，来线上同上来笑到破千。讲到笑，我刚才讲，大家记得这个我之前帮亮君封为他的人设就是包子吗？
哦、不要再讲、
那亮君，但如果这个要可能要看小当家的朋友才知道了。这个其实现在证明叫中华一番，相信大家呢都对中华一番这一个动画充满儿时回忆。那我们前面两个元素加起来，亮君他就是包子，亮君大笑，那就是小当家里面哪一道经典名菜呢？没错，答对了，猜到了，就是黄金开口笑，就是我们钢棍谢师傅对战这个白罗家镇魂包子的经典料理黄金开口笑。好，各位观众朋友，你猜到了吗？
那谁是镇魂包子？
镇魂包子就是你的对手是谁啊？
哦，亮君没有对手，因为慈悲没有敌人。
好、哦，是好吧？好的，这个有点越扯越累了。好了，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呢，对，我刚才要讲，我们一开始这段很开心的饶舌呢，是这个，因为昨天呢很开心，我跟阿苗还有亮君还有黄杰跟佩毅吴佩毅还有这个曾文学赖品瑜我们几个人呢是有办了我们这个世代连线的这一个。对，虽然亮君强调说我们不叫连线，但是只讲这个世代，我怕大家 get 不到是什么。好，我们就是这个世代这个团体这个群组，好，这个世代群组，我们昨天呢，对，我们昨天办了我们的世代未来专场在这个专场里面呢，大家除了自己要短讲就是说跟观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的从政心路历程还有一些今年竞选的理念之外呢，就是想要用一些比较突破、比较非传统的方式来去跟选战做结合，所以我们。昨天大家各自都有一些演出的桥段，那像是这个佩毅跟黄杰还有这个品瑜，他们是有跟王彩花彩花姐一起跳 Bobby， 然后另外昨天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节目，像是这个达摩乐团跟闪灵一起共同来演出，然后昨天也有请到我们三道猴子的一生的作者 Eric， 他特别来去做了一个新的作品，就是
猴
选
之
猴，选举猴子，这一部影片是非常精彩非常有趣，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搜寻猴选之猴。那基本上昨天呢，我们这一个这个世代未来专场的表演节目了，全程我认为都非常精彩，所以大家可以到YT 上面去搜寻阿淼，包括阿淼的 YT 频道现在也有昨天的全程直播，欢迎大家回去重温如果还没有 follow 到这场演出的话我觉得真的昨天的活动是很有趣，我自己也玩得蛮开心的，让人觉得说
昨天这个活动人数增加，同上人数增加最多的那一趴其实是亮君跟 Molly 在讲话
是
就是从1200飙到1400，多了这个10%-20%这样子。
是的，
就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 talking。
嗯哼，那完全就是我们在等后面达摩乐团所有乐器 setting 完毕，那个团队就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在上面，反正呢能讲多久是多久。然后如果 say 好了会跟你们讲，所以我们就在完全没有时间限制的状况底下想梗一直疯狂的讲，
所以证明你很会讲舌灿莲花。你为什么又停下来？你昨天这么会讲，为什么现在这么不给我面子一直不讲话？
他现在就
给你
黄金开口笑。
你是想要这个回应吗？
好的，这个
要不然希望怎么样？
没有，我希望这个你也将加入我们一起那个饶舌的节奏，好啊，不然你等一下来跟我们一起唱一段好了。反正我们唱的歌词全部有这几句。要不要？
好，
有来，
好来，我帮先帮亮君来开歌词。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歌词调出来。亮君现在要跟我们一起唱饶舌，唱了饶舌
就
是昨天我跟阿苗还有那个弹头老师弹头大嘻哈时代的弹头老师呢，有唱了一首他的经典作品钥匙 Kiki 那里面我们刚前面的那段饶舌就昨天里面我们唱了一小段那这个因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棒因为非常有逆境中怕表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也邀请亮君，昨天都在忙着主持没有跟我们一起这个共演，我们现在邀请他一起来共演。
那要怎样？
好这个就要怎么样就开始唱啊。
我们欢迎吴真林亮君。
就念出来就好了吗？
I got the key, I got the key, I got th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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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the key, I got the key, I got th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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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the key, I got the key, I got th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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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问题，
哪里
要试试？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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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问题，轻而易举，
全部交付给我处理。
物质距离，麻烦带具体，仿佛
电影般的剧情。
你都没有在唱啊！
很多问题，轻而易举，
全部交付给我处理。
五十距离，
麻
烦
的
具体，
仿佛电影的剧情。
赞哦，
可以吧？
Yeah, 谢谢 MC 亮君，
有种。
好，好玩吗？
还不错。
好的，谢谢。
好的，太好了。
我们期待未来亮君的更多演出。好了，所以我们这个是不断的自卖自夸，就是我们昨天表演的演出很认真如果大家还没看的话，可以到 YT 上搜寻我们的这个节目演出。所以先来跟大家聊一下好了。这个阿苗就昨天这样弄下来，觉得好玩吗？
好玩啊！我们难得有一场活动，不用有一些我们还是有经典桥段，还是有动算啦，但是就比较没有那种感觉，好像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事情是昨天来的人都是自愿来的，没有被动员的而且大家都还是缴钱来的缴钱来的对，然后我们这个其实过程中我觉得算是跟大家一起互动玩得蛮开心，我记得我跟你那一趴下面有超多人自己在跑马灯然后还有举那个板子然后我看到你那个毛巾，
对对对，
那个阳光综合蒸蒸日上的毛巾，就是非常自发性的要来应援，
对，
我觉得感觉超级温馨的，而且大家的情绪连结也很强。
对，而且就我觉得昨天有个特点是说，如果昨天你把它定位为一场选举造势场的话，我相信绝对我们这一场是今年里面选战中，我相信是平均年龄构成最年轻的一场。就是说来参与的群体基本上跟我们是同个世代，或是比我年纪小，或者是比我年纪大一点，但是都是非常非常年轻人的群体。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 传统上来讲，大家知道说选举造势场很多时候靠动员，那年轻人比较难被动员了，因为从我们讲动员就是说例如说里长把他领长都扣去啊、一个某某社团生活娱乐协会这个健康操协会把他们会员都带来这样子，那年轻人比较不属于某种特定的群体，所以一般来说你要去把年轻人都动员出来，然后去有一个几百人这样的场合，而且特别是在选举中的这个竞选造势活动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昨天真的是大家非常踊跃来参与，而且我感觉大家都一起玩得很开心，
对，
所以亮君昨天在台上主持，觉得那个气氛怎么样？
就是台下也非常乐在其中，而且因为就是大家去设想说，大部分像这种跟选举有关的活动，就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然后中间可能穿插一些表演，所以大家对于活动的形式、跟形态、跟内容，其实都已经有很固定的想象。但是其实我们昨天在现场，就是大家因为之前我们其实有宣传说有哪些艺人要来，但是至于演出的内容，然后跟互相就是跟就是这六位候选人的搭配，然后实际上会演出什么东西，其实没有讲的那么明白跟细节，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整个当下，大家也很期待说，就是这六个候选人就是会怎么样跟艺人互动，然后在这个互动里面，其实每一个互动每一个桥段的设计都有它背后很深的意义啦。其实像文学跟米莎合唱啊，那大家知道说就是米莎是客家歌手嘛，那文学他是因为在苗栗服务然后才开始学客语，所以他也不是客家人，他完全从零开始，然后所以他从零开始学客语，然后去考检定，然后到他可以跟米莎在台上一起唱客语歌，就是这其实都有包含着大家很多在这整个从政的过程当中大家的心路历程跟一些成果，然后跟这些很厉害的艺人然后一起在台上呈现给大家，然后这跟传统的造势场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传统造势场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对，所以我觉得就蛮不一样。然后现场的氛围就是很像大家是来参加，我觉得就是参加一个音乐季的感觉，就是很像是来参加一个比较像是就不是造不是选举不是政治活动，而是出于一种对某件事某个人的热情，
嗯哼，
对，
嗯哼，
就是我觉得那感觉不太一样，
对，而且我要自卖自夸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呢 CP 值真的很高，这个包含现场有抽到票来现场这个看的朋友在线上观看直播的朋友，你看我们卡司演出阵容有弹头啊，有闪灵，有米莎，有达摩，还有王彩华，
是
非常豪华的阵容。
是
这个你在线上看直播，免费全程直播一进到底都可以全部看光光，不需要买8800就可以看到这么多专业的演出，真的非常超值。
因为我们坚定的站在艰苦的庶民这一边，小老百姓的代言人，这个门票只需要500块就能抽奖
，
然后呢是机会公平的，
对，
让经济比较困难的年轻人也有得到门票的机会，
是的，
线上直播更是让海内外，所有的没办法来负担门票的人都能够同乐，
是的，
是的，这样的理念呢，就是我们坚定的站在庶民百姓的这一边的具体的实践。
没错，而且因为我们才线上的我们实体现场的门票呢，才这个线上的用抽的方式来兑换嘛，就是只要那时候有给我们这六位候选人小额捐款，有达到500块，然后都有这个抽票的资格，也就是说每个人抽到票的几率都是一样的，这个部分呢就非常的科学。那这个然后呢我们只要有这个透过500块的机会呢，或者是在线上观看直播免费就可以得到这么精彩豪华的演出呢，这样算一算 CP 值非常高，也就是来看这个表演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
是 的，
因为投资价值非常高。
对，没错，
没错啊。所以，然后呢啊，这个在这个现场过程中，又可以跟我们很直接的啊面对面的互动啊，不就不需要有去分什么啊，一定要哦、啊、多少钱才能到第一排啊，才能有摇滚区？我们没有，我们现场进来，大家就是自己啊先到先来位置哦、啊，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开心啊自己需要的。那这个就是非常的务实，
没错。
所以我们这场活动非常的科学、理性、务实，
没错。
啊、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方向是很值得未来大家一起来推广、嗯、
是的，请大家为我们义无反顾拼一次
不行，既然不能讲义，所以我觉得是请大家、啊、一起来我们这么好的活动，美德双全，
美德
双全活动。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不管怎么样，你总统要投给谁，我们 还是希望大家当然是支持美德双全啦，对不对？但是在很多时候你的选区里面好、啊没有这个民众党提名的候选人立委在参选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要摸着良心，对不对？选择真正对国家有帮助的候选人。
是，
这新北中和这个人当然就是吴征了，最好是这个哎，现在要开始喊那个了吗？嗯哼，气球保征。
好，然后我这个有另外一个想自卖自夸的事情，就是我看我们昨天大家的回馈，蛮多人，因为我昨天跟阿苗有。我们一起讲十五分钟了，算我们一趴这样子，
是
有蛮多人觉得我们那一趴哎互动蛮自然的、啊嗯，这个桥段不错。那其实我们之前没什么塞，没什么塞过，我们就大概讲一下说好了，我先讲一趴，你再讲一趴，大概就这样子。对，然后、嗯啊、昨天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效果还不错，嗯，所以后来想想，这个也是应该的嘛，毕竟我们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都这样子，
我们忍这么久了，这默契，
人家都说我们没
有
练习，其实我们练了一年，
不止一年，
超过一年，
超过一年，
对啊，每个礼拜集训一次，比你们那些什么跳舞的啊，都练了久了，告诉你。
吴培一跟你说，我从高中就开始练了，
没有没有没有，你高中练的时候，对不对？这个那那首歌还没有出来啊，我们高中的时候有波比了吗？没有嘛、嗯、
应该还
对不对、
嗯、好的、这个反正呢我们讲那么多就是要支持我们昨天这场活动，欢迎大家啊、线上搜寻、嗯、这个世代啊、都可以看到，包含三立的很多媒体都有做线上转播啊、大家可以去看、嗯、好，那前面是跟大家闲聊一下我们近况了，那接下来聊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时事题。那最近有刚好有一个时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时事它本身是一个政治话题，但是它也带到了很多政策。那选战中呢，其实我们也一直是希望说，哦，比起什么蓝白合，有够无聊，有拖够久，有够拖台前，有够没营养，够口水。终于啊，这个我们现在来聊一点政见，来讲政策，这也是比较实质内容，所以蛮开心的。那好，这个要跟大家聊的政策是什么？就是我们呢，侯友宜最近推出了一个他的政见啊，这个侯康带，对不对？是这样的、嗯。这台语要怎么讲？
敖康啊，那被冲上。
这听起来超不对，
敖空
空啊，
房贷的台语，
贷款，敖空呆，
敖空呆啊，
敖空呆，
好像在讲，敖空呆好像在讲别的语言，敖空呆，
敖空呆，敖空呆。
OK， 这个侯康贷呢，就是侯友宜最近提出来青年购物政见哦，那就是说还要给四十岁以下年轻人哦一个是无条件哦，不对，是有条件的这个购物方案，就是如果你是四十岁以下年轻人，然后你的信用没有过重大瑕疵者呢，那就提供给你一个贷款额度最高1500万，可以全额贷款免头期款哦，要排付，然后限首购啊，然后这个转售有10年的闭锁期，一生申请一次啊。但重点就是呢，如果你是四岁以下青年，你就可以未来他如果当总统，就要推出每个人都可以1500万的全额贷款，也就是说，你完全你的自筹款是零啊，你的就是如果你买一个1500万的套件，你的自备款是0元啊，你就是直接跟这个政府担可能政府担保的银行啊，政府跟银行合作推出给你一个方案，你就直接跟银行借1500万，把房子买下去就能住了啊，住了以后你后面贷款慢慢还啊，这个是侯友宜的政见，所以听起来。我不知道大家直觉听起来这个政策怎么样啊？我直觉听起来觉得这个完蛋超有问题，但没关系，我们先不要进入超有问题，先来来问一下大家，来亮君听到这个侯康带敖康带这个政见， 你的感受怎么样？因为其实大家很多人现在买不起房嘛。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证件字面上的意义了，其实就是40岁以下嘛。那我现在如果买一个1500万以下啊，一个1200万的小套房好了，那我就全额贷款。全额贷款就是我现在直接去申请就贷得到了，然后就可以买了，我就可以住进去了。哎，这样我就成家了，我就有屋了。我就可以当综合人了
啊！太好了！
那你觉得这样的政策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政策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对于买房这件事，就是青年族群都觉得很痛苦嘛。那但是他现在提出的全额贷款的话，就是你不用完全不用投期款，不用自备款，直接全额贷款，这当然大大的降低了大家购屋的门槛，等于是零门槛嘛，反正你就是哦，我现在就直接1500万贷就贷了这样子。但是呢，这会有个问题是，他没有根本性的去解决就是包含房价，然后跟大家到底负担得起这个1500万的贷款这件事。因为你看1500万的贷款，接下来你每年的偿还，你每个月要还多少钱，这个东西其实你应该要就是照理来说，就是你通常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会先准备投期款然后可能200万、300万，然后再准备开始去贷其他的就不足的部分。所以一开始你就已经先养成一个好，就是一个好的储蓄了嘛，对不对？就是你已经先有这样子的储蓄习惯，然后呢有了自备款跟投期款之后，然后开始买房，然后开始接下来慢慢的把后面的房贷负担完毕。那可是现在如果他直接零，你不用自备款，直接1500万给你，然后你就说好，我现在我就直接买房，我现在拥有了一间房子。但是呢，重点是你这所谓的，我讲所谓的，不管是你培养储蓄习惯也好，或者是你的消费习惯也好，其实这会在未来我觉得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隐忧跟问题，就是你这个贷款会不会你一辈子都还不完。因为这在一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去解决年轻人他们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因为第一个是房价太高，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薪资上面，大家的不管说是薪资水准啊，然后或者是大家在储蓄上面等等的这些习惯，其实都没有好好的去培养跟照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会容易让很多人不小心就落入就是买房的困境。就是你买了之后，但是你后面的事情你就是自己负责，对于政府有点不负责任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听起来乍听之下你会觉得是一个大力多，但实际上后面的这些问题是政府，等于是政府把所有的问题通通丢给就是这些要买房的人自己去处理去解决。那再来就是说房贷下去之后，它也有可能会造成最后房贷就泡沫化的问题。因为你最后这些好1500万，每一个人现在每个30岁的年轻人一踏出社会之后，好，我们就花1500万去买房，那你接下来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还得出来，能不能还完这些房贷，到后来它到底能不能顺利的偿还，这是一个问题。那它也有可能会影响整体台湾的经济。所以这个简单来说，我不知道是哪个就是财经学家或经济学家给他的想法啦，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然后也把所有问题丢给这些买房族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政策。
嗯哼，是所以接下来请教这个阿淼，就是说侯友宜当然这个侯康贷的政策是看准向准了青年族群，大家现在有成家的压力，也有房价高的压力，所以透过这样非常极度优惠贷款的方式要来供青年选票。那你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居住正义政策吗？或者说这样的一种融资面的手段，它其实它的本质是回应居住正义这个诉求吗？
它的本质我认为就是侯康配的这个空头支票簿里面的其中一张啦。如果大家有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现在提出来的政见呢，我都认为四个字极其可笑。包括侯友宜他讲说，侯友宜当选2035年核电发电要占比一半。哇，我算一算，现在核电不到 10%。
他们说几年要一半？
2035年核电要一半。现在不到 10%。
那要盖很多核电。
就是要现在的五倍。2035年核电变五倍的意思就是说，你还要再盖五倍的核电厂吗？对不对？扣掉既有的，你还要再盖四倍。
现在基本上就剩核三在转了。
对，那以这样子来讲的话，你要再盖4间核电厂的话，请问你盖在哪里？ 是不是六都里面四都都各送一座核电厂还是什么呢？而且重点是又压了2035年这个日期，也就是说距今11年后你要盖好四座核电厂，这叫柯林，这不柯林嘛，这第一点。第二个还有赵少康讲说什么给他当总统，赵少康说我派军事观察员前往中国沿海观察他们的军事部署设施，然后他问他说那中国人要派军事观察员来台湾，我说哦不行，只有我们能派过去，他们不能派过来。我说看这个政见哪有实现的可能性，对不对？然后说赵少康说什么哦要造飞弹能造多少造多少，我说哎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侯康代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啦，他就是这些吹牛然后吹到无以复加的政见的其中是一种嘛。首先第一个，你有没有谈你的裁员是什么？因为你这个东西自然你是要去补贴的嘛，你要补贴相关的利率或是做相关的补贴。第二个，你有没有问过你这个政策的效果会对金融体系造成什么样的风险？
嗯哼，
你看我看他的政策内容，他说优惠的哦，这个现在叫做宽限期啦，它其实等于是第一免投期款，第二把宽限期延长到五年嘛。好，那你免投期款，你等于是全额贷的时候，那基本上你的抵押品就是那间房子。那当五年之后他缴不出来的时候，那间房子要怎么样？哦，银行收回来拍卖吗？那这个时候整个风险是转嫁到整个金融体系里面来啊。
嗯哼，
那 我不知道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金融风暴，
嗯哼，
那是不是未来国民党再度执政他又要引发本土型金融风暴呢？
嗯哼，
引发金融风暴的时候有些人说啊，那这样房价不就跌了吗，这样太好了，银行抛售手中拍不出去的法拍屋。各位，金融风暴不是只有房价跌这么简单而已，它是会造成整个国家的经济垮台的，它是会造成国家的就业机会受到影响，然后你的收入会受到影响，全面受到影响，不管你有房没房都会受到影响的嘛。那你说这个政策在台湾施行的可能性有多少？然后呢你说啊，免投期，然后这个前五年宽限期，然后这个后面还款的这个金额一下子飙高之后，那这对年轻人来说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好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澳空贷基本上就是在骗这个知识可能相对比较不足的人，因为他不会去想到这对整个的金融体系里面造成的影响。那当你今天免投期人人可买房的时候，对于整体的房价短期之内一定会造成推升嘛，一定会造成推升嘛，他就是短期之内先推升房价，然后后面吹一个金融体系可能会发生风暴的这个泡沫出来。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可能就是杀伤力极强的一个影响，就像中国现在房价泡沫全面破裂的时候，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是 20%、各位，中国青年现在失业率是 20%。 那因为房价泡沫的关系造成地方政府很多的中国地方政府的房地产投资血本无归，地方财政也出现问题。所以侯康沛为了要争取选票，为了要争取那个胜选的机会，恣意的开这种不负责任的支票，我觉得是相当恶质的选风啦，我个人是很质疑的。嗯，
是其实刚刚亮君跟阿苗都提到这个会造成金融的泡沫，系统性风险。那这部分我想顺着两位提到这个点讲下去一下啦，因为我自己看到这个政见就一开始有点怀疑，有点傻住，说哈，这是认真的吗？就是怎么会提出这么危险这么有问题的政见，这是很大有问题的。好，那我想接下来稍微把它讲的详细一点。那这个我怕大家会觉得无聊，所以不要走好不好？就是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也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不要转台，
放在那边听
啊，不要转台。我这个来讲个故事，因为刚刚阿淼提到金融风暴嘛，其实讲的就是2008年美国的金融海啸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08年的时候，全球经济非常非常之惨。美国是整个重挫，到谷底了。那时候大家觉得美国是完蛋了，以后没办法当世界第一了。那台湾也是那时候出现我们这个近几十年来唯一出现的 GDP 逆成长，就是08年金融海啸。金融海啸全球一面倒，因为美国倒全球就倒。那时候金融海啸是怎样的金融海啸呢？大家可以如果有印象的话，或者你看看一下那时候资料， 这个08年美国金融海啸其实叫次贷风暴，次贷风暴的全名叫做次级房贷风暴。那这个次级房贷风暴是什么呢？基本上就和现在侯康贷侯康配要推的房贷政策基本上是非常像的东西啊。我解释给大家听，就是在08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房市是在成长的牛市了。那在那样的状况下呢，这个因为那时候美国政府也有跟一些房地业者合作，那时候两家我记得房地美跟房利美，那时候基本上他们就是也鼓励年轻人，鼓励美国很多这些蓝领阶级，你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没关系，我用很宽松的条件给你贷款，你就买啊，你买你之后付不付得出来没关系，你先贷下去啊，先住到，你先住进去，你看这不是很划算吗？你先住到了啊，你那边慢慢存，要存多久啊？你一边存还要付租金找地方住啊，钱不是又花掉了吗？所以你为什么不先买下来而且还贷款啊？这样不是更聪明吗？啊，有人就说，诶，那如果还不出来怎么办？然后那这个时候房地商这些中介跟你讲啊，你傻了，现在房价在涨啊，对不对？现在你买一栋1000万啊，等到你中到你缴了5年缴不出来啊，那时候一栋已经1200万啦，对不对？啊，你那时候1200万卖出去，你赚200万呢？你不是房贷1000万还完，你还倒赚200万，你到时候再看怎么办就好啦。啊，很多人讲，哎，有道理哦，因为现在房价在往上涨嘛，那我现在先抢进来，先入市，又怎么样都赚呢？啊，所以很多人，很多这个其实他的经济能力、信用等级不到的人，大量的去用贷款买房买下来。啊，所以那后来呢？这个问题是说，其实刚刚阿美也讲到，这个逻辑通通都建立在说。你现在的房市是涨的，然后你现在的收入可以基本上继续。那如果那这个逻辑现在倒过来哦，我请教各位，如果现在你勉强贷了一个你超过你还款能力的贷款，例如说以侯康贷1500万来算了，有人去算，我看有人去算了，这个过了宽限期以后，如果你的贷款是30年要还完的话，1500万照目前银行的试算表，你每个月要还63578元。一个月要还63000哦，哦，一个月要还63000，那就是说你的月收入最少，欸，要8-9万吧。
欸，中间如果失业还在闭锁期，不能卖掉。
对，而且，
就直接断头。
而且不，其实8-9万不够呢，你收入超过一半都在还贷款，他其实过得很辛苦。少说10万吧，你月入破10万，
合理应该是1/3嘛。你没有花在房子上1/3，所以如果是6万的话，你每个月收入要18万。
对啊，
对。但是假如你做不到，那至少你每个月还6万，你要想你要赚很多钱。如果你赚不到，你基本上是或者牙齿血吞下去。好，如果照侯康贷的方案了，你一个月要还63000。好，那我们回到美国当时的经验，因为历史上都已经演给大家看了。那很多人发现说啊，我都被中介话术很蒙骗了。那时候他告诉我房价一直涨。但有一天大家房市泡沫撑不住了，开始要破了以后往下走，我现在名下已经透过贷款买了一个假如1000万的房子，现在它的市值只有900万了，请问按照一个理性的经纪人的选择，你这时候要怎么样？要违约嘛，因为你现在你的房子只有900万啦，啊，只有800万啦，那我还去还1000万的贷款，我不是傻了吗？我当然跟你银行违约啊，我就不还房贷款了嘛。啊，你直接房子要收走，你收去，你要去法拍抵多少钱，你拿去啊。我干嘛？现在它只有800万的价值，我跟你还1000万，我不是傻吗？所以那时候大量，其实他的信用等级不到、经济能力不到的人，就大量的违约。好，那所以就要进入我们第二个部分，就讲次级房贷。次级房贷是什么？就是美国是一个高度金融商品的国家，所以。银行当时把很多这些去跟他们贷款人的债权又把它分割出去做成金融商品，就是说我把这一笔债权就卖给你了，例如说阿苗跟我借钱，我现在可以跟阿苗讨债嘛，我有他，我对他有债权，那后来我就再把这个债权卖给亮君，说啊，以后你的债主就亮君了，来阿苗改付给亮君。好，那问题是债权这种商品有很多等级嘛，像例如说这个人还款能力很优，他的等级就是 A， 一定这个钱一定讨得到啊，像刚刚讲的那种，其实很多是房贷猴子，打肿脸充胖子，他们的信用平等很差，那债权商品评价出来就评得很低，就 B 或 C，那这样的话，他卖在市场上的卖价也不好，所以当时美国这些金融公司、控股公司各种，他们就是把很多不同的债权组合在一起，阿苗的债权啦，我们录音三宝延保的债权啦，贤保的债权啦，通通啪啪啪嘎在一起，然后自己算一个算式说啊，这个还是稳的啦，因为他们不可能同时违约， 好，所以就算他们十个人里面一个人跳票，其他九个还都收得到，所以我这个商品信用平等还是很好的啦。我就骗大家，但问题是后来真的
三宝同时违约了。
对，后来大家通通跳票，通通违约，每个人都跳船，集体跳船了。那所以这些信用平等不好的东西就叫次级房贷商品哦，次级房贷的债权组成的商品。后来当房市破的时候，大家都违约了，所以所有这些买这些次贷的债权人的公司通通血本无归，大家花了钱买这个债权，但是债权收不回，就是钱收不回来。问题就是说银行出现大量的呆账收不回来，所以已经不只是房市的问题，那时候就变成说整个金融业，大家会记得那时候一直在说大到不能倒啊，一直政府一直要救，美国政府一直救，但雷曼兄弟后来也倒啊，各种也倒，因为实在大家手上持有太多废物债权了，完全是垃圾，完全你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理论上你要收得回来的钱，但最后一毛都收不回来，所以最后银行倒了，银行那金融业大家互相都持有嘛，所以一个银行倒会形成骨牌效应，一个银行倒，银行欠其他银行钱，他也还不出来，其他人更受影响，所以那时候变成所讲我们金融海啸，就骨牌一样，啪啪啪啪啪，雷曼兄弟倒了，各种倒倒倒倒倒倒倒，所以最后变成整个经济大震荡，美国花了好多年才走出来。那这个起因是什么？起因就是因为美国政府那时候对于房市贷款太宽松嘛，让太多其实没有能力还款的人去跟银行借钱买了房地产，后来景气下行的时候他们就跳票，他们就不还贷款了，这些贷款后来就变呆账，呆账就变金融危机，基本上故事是这样。所以如果大家有 get 到这个故事的话，你回来看现在侯康贷做的事情不是很像吗？你的1500万全额贷，你不需要任何自筹款，不需要投期款，现在就是说他如果现在已经成立， 我现在明天我去银行申请，我就拿1500万，然后我就去买房了，我当然很爽啊。但你如果你是银行，你怎么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能力未来的30年持续还你钱？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讲信用的人？这是风险嘛，对不对？而且是你把这个风险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你要对全国数十万年轻人通40岁以下通通适用，一定会造成金融危机，一定会大量的呆账出现嘛。这我不是要唱衰，是说这已经美国示范过一次给全世界看了，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讲回来了，就是说候选人开支票，选民我们要有雪亮的眼睛，要有明智的判断，不要看他开这个支票好像很漂亮，好像我明天就可以买房啊，就傻傻就说哇好这个赞我们支持他，到时候苦的是自己，苦的是所有人啊，这个是对不起，有点像这个说教，苦口婆心啊，就是年纪多一点，突然觉得我变老了。好了，这个是我们来评论这个侯友宜的房贷政策，那也是针对他的这个政见，我们提出了很多我们实质的意见啊，跟大家来做个分析。好，阿淼其实有刚刚讲到，但我觉得那趴刚刚阿淼算带过，但其实还可以聊一下，因为蛮有趣的。因为赵少康最近讲了，其实他很狂，讲很多事情
啊，对啊，
像是我自己觉得最近很好笑，就是说，是什么？是柯文哲嘛？好像是柯文哲先开始，对，柯文哲说侯友宜跟赵少康亲中，所以不好啊，这次选举中他们已经没有一席之地了。后来赵少康看就很生气，就说柯文哲才是亲中加三级，
亲中加三级真的很。
你亲中，
你亲中加三级，
对啊，加三级，这个、
所以赵少康小时候小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就觉得有点错乱。就当然我们之前都是一直骂柯文哲讲两岸一家亲，你亲中啊，侯友宜九二共识你亲中，那怎么他们两个现在突然在开始呛你亲中，你才亲中？我想说奇怪，你们要变蜘蛛人民音了，你才亲中，你才亲中，你亲中。
将军，你最亲中啊，
最亲中，
我告老师。
对啊，亮君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就半斤八两啊，互相说对方谁才是比较轻松，可是两边其实都在抢中国在台湾的代理人的这个位置嘛。那我觉得这就很奇怪啊，就是大家想要认为说跟中国靠近一点，或者是跟中国在那边眉来眼去的，然后在台湾作为可能中共在台湾的代理，那但是呢又要 不断的去摆脱这些标签，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如果说哦，那不轻松的话，那你就勇敢讲出来就好了嘛。然后在那边互相讲说谁对方比较轻松，这是很幼稚的事。就两个在比谁比较红，就是你这个红比较红，还是我这个红比较红，这样子就反正很怪啦。
嗯哼，
幼稚。
而且刚刚这个阿苗讲到那个我们赵少康说他好像说要造飞弹，是不是？
是
飞弹要造多少就造多少，
能造多少就造多少。
奇怪啊，之前不是都骂民进党穷兵黩武吗？不是说我们挑起战争吗？不是说兵凶战危吗？
少康战情室的战就是赵少康挑起战争的战。
不是，我们说之前说我们是充实国防，要强化吓阻，你们就说兵凶战危啊！你现在又说要多造飞弹，当然我觉得多造飞弹很好啊。可是这就是
双标嘛？
国民党过去前在骂的、啊、
可以这样子呢？
啊，不是，我们特别预算2400亿，就是要多先进武器强化方案，就是我们自己强化啊。我们的这个熊二、熊三，我们天宫三啊，之前说产线产能不足。哦，熊三一年只能做80枚啊，熊二一啊，熊二增程型一年只能也做80枚啊，所以我们特别预算2400亿下去，而不是被这个国民党一直各种骂吗？说这个规避审查啦，破坏财政纪律啦，穷兵黩武啊，哒哒哒哒，哎，现在他们又回头来说。飞弹要能造多少就做到多少，
嗯，
那不就是过去蔡英文政府先进武器特别预算强化国防在做的事情吗？所以这是在逻辑上蛮混乱啊。这是这个最近的一些政治时事进展。好，那我们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嗯，
就是听说，
嗯，
苗博雅
那
最近非常的苦恼
啊，非常苦恼吗？
嗯，我们今天的标题有一个就是阿苗的困扰。这个我讲，觉得阿苗困扰这个标题很像以前小时候在看卡通，感觉是到小红豆那个这个
阿苗的困扰。
因为你没有看小红豆吗？
小红豆
跟勇士郎
已经有一点，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大，
小红豆比较大一点
了
啦。
我其实没有，
我妹在看，
我没有很爱看小红豆跟勇士柱，但是因为那比较算小时候对我来说比较算女性向一点，然后。但就是感觉小红豆就会有很多的苦恼，
小红豆有很多苦恼，
小丸子比较多苦恼，
小丸子
吧，
小丸
子
过得很开心好不好？
可是小丸子会有很多苦恼啊，苦恼完之后又自己想一想说哈哈不苦恼了。
没有，小丸子的苦恼不是真的苦恼，他说哼，要怎么样也买玩具给我呢，这种的，然后这种一集以内他就不苦恼了。那小红豆就一直在怎样，永之助会不会喜欢我，会不会怎样，会不喜欢我啊，喜欢谁，那就是比较认真苦恼那种。
小红豆是这样哦，
是这样吗？
我印象中这样。还是苍田沙乃有很多苦恼吗？好像没有，苍田沙乃很快乐，
苍田沙乃很乐观吧，
对，他蛮 positive。
对
啊，扯远了。总而言之，阿苗最近的苦恼是什么？
哦，我最近也不能说是苦恼，是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说我们呢在大安区呢有相当多的这个不同世代的跨世代的市民朋友，那么我们在青年世代当然有一定的影响力了，可是呢在50岁以上的世代呢，目前好像有一个隐形的天花板，我们现在正在全力的冲刺当中。那我们就发现说，在50以上的世代为什么像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呢？因为我们不管是站路口还是扫市场还是说透过组织各种路站呢，觉得好像已经紧绷了，就是说能够遇到的都遇到了，但是有一些没有遇过的你真的也不知道去哪里遇到他。好，比如说他会居住在这个大型社区里面，好，如果说你这个徒步扫街或是铁马扫街经过的时候，你也没办法进去按他家的门铃，因为门口就有警卫，然后包括你的宣传的文宣传单面纸，你也没办法投递到他家里面的信箱，然后呢他所收看的频道呢又多是属于我们没办法出现的频道，所以就是你要去，
你也可以去上馆长直播啊，
哦，没有，
也可以上比特王啊，
哦，这个真的是，这个目前都还没有接受到相关的邀约啊，所以总也不能去直接冲到人家直播棚里说我要上你的节目啊，所以这个到底要怎么样触及到这一些50岁甚至60岁以上中高龄，然后平常没有通路可以接触到他的选民，这是我倒数一个月最重大的课题。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说到底要如何的能够呢透过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一直向上翻转来也许试着影响到或者是试着渗透到这些中高龄选民的社群里面去。
那平常你在邻里的活动啊，或是 不少拜票各种户外的行活动中不会遇到这些长辈吗？
哦，我觉得会遇到，就是一些比较活泼的长辈，他们就是会比如说重复遇到，真的都就是遇过很多次。林长啊，
活动力比较强的，
对，然后公园菜市场又看到你啊，路口看到，到处都看到你。那可是
那也够犀利，
你又过来了，你经过来真打拼啊，就是那种啊。可是真的有我们大安区真的是有一些属性的这个长者，他平常也不是会在这些空间活动，他有他自己活动的场域。那可是这些场域不见得是我们能够打得进去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一直在思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觉得好的方法可以去影响说这些长辈的投票的意向。因为这一块变得是人家都说年轻人是选举的关键呢，这确实也是。可是我们选区的结构很特殊，现在反而是50岁以上的族群呢变成这一次大安区立委选战的关键。所以吴征有什么样打开50岁以上选民的知名度、支持度以及看好度的妙方吗？
吴征在50岁以上已经要破表了。
我蛮有趣，蛮有没有不要乱不要造谣。
已经得到 90% 了，
不要造谣好不好？我觉得蛮有趣，因为照你这样讲的话，你在就是说你就会等于有一个两极的状况出现。
对对对，
一种是他一直看到你的长辈，就哦苗博雅我够顾啦啦，哦我够拼的哦，啊这市场已经来几了拜了哦，这样子
你别过来啊，
对
你别过来 啊
这边我跟你够好啊，啊去别的地方啊，这样子。但是有的人他如果都在家他都没有看到你，或者他去的地方你进不去，例如说他可能都到这个，例如他都参加黄复兴党部固本会议这你就进不去那看不到阿苗，他就说我没看到人啊，没有看到人啊，没有在走这样。
对对 对，
就一种很热，一种很冰所以这个关于这个问题真的是蛮困扰的。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先请教我们人称中山大同好媳妇的林亮君。
怎么了？
就是阿苗的困扰啊。
对，我们这个得到跨世代认同的林亮君，
林富平女生，那歹同喝行不？
可是我对啊，可是问题我也在想这个事情。可是像我们去参加社区活动或什么的，就是这些长辈确实是重复遇到，但我没有特别想过说要怎么样。我觉得是因为复数选区跟单一选区的困境比较，就是要面对的问题比较不一样啦。因为就是选议员的时候我们多席次嘛，所以每一个候选人大概6%到8%之间就可以当选，但是现在立委的话就是你等于要拿到30几%40%，那所以就变成说是要更去接触到更多的人，或者是触及到更多你过去接触不到的人。但是因为所以其实这个我没有比较厉害啊，因为我平常接触的也都是就是这些不断出现的长辈们。然后像有啦，这是黄复兴党部的活动，我有时候会偷去啊。
哦，你看，
就是
现在有去过黄复兴党部的活动
吗？而且我们会
去这什么？
我们那时候我们会把后线
，
对对对，会把那个叫什么面纸，把它丢到他们的那个，就是把文宣丢进他们的袋子里。对啊，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渗透，就是一些想办法打入。但是我觉得就是事实上，因为在议员的席次上面你不用争取到那么多的选票，但是问题是说就至少让他知道说有你这个人这样子，就是至少让他先认识你这样。但是真的说要完全去接触那些平常我们在社区活动接触不到的长辈，这个我真的也是没有特别想过。我没有，对啊，因为真的很难接触到100%的人了。因为我觉得现在选举也剩下一个月，现在我们就我觉得就拿出最好的一面 ，maybe 这个不一定是现在最苦恼的事。
我刚刚想到，帮你想到一招，就是因为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触及不同的人。
是的，
我相信你一定在选区中还没有办过宗教活动，
办过宗教，我说主办吗？
对。
要如何主办宗教活动？
哦，我已经帮你想好了。
哦，是，
你就请我们昨天的达摩乐团，哦，
是
来到大安区来办一场
南
无观世音
祈福法会
菩萨啊，南无 观世音菩萨，这样搞不好，哎，那长辈我们远远听到这么祥和的诵音啊，那么祥和的唱佛，就想一起来啊，一起来这个累积福报，一起来这个，
殊不知
修些德性，
赶到现场之后变成欧玛尼贝，
对，哇，傻眼，
那还是欧玛尼贝背后啊，多念几次还是回向，好了。你看，我又在配，又在业配，大家赶快去看我们昨天这个世代未来专场啊！但其实讲回来，不是选举中本来就不可能遇到所有人嘛？不是，通常我们的这个战略不是说让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一部分的人群，他整个的热情被点燃，啊，超嗨超嗨，啊，我一定要帮苗博雅拉票，然后他就去拉很多他身边的人，通常就尽力做到这样
子，就是这样嘛，反正就是需要这关键5%。把这关键5%翻过来这样子，所以大家倒数30天呢，可能思考一下如何的把这个影响力往长辈圈蔓延，我相信这个包括吴真，甚至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其他候选人也非常需要长辈票。
我突然想到民众党最近有在干这件事情，他们就是那个发起好的我投柯运动的时候呢，还有叫大家的这些年轻人回去把爸妈的手机拿来按柯文哲的赞，你知道这是吗？对，就是把他们强迫爸妈收看柯文哲跟台湾民众党的脸书。
那搞不好我爸妈就觉得奇怪，我手机最近怎么变那么怪，一直看到这些哦，不喜欢看的，那渐渐不用手机，帮助爸妈戒掉手机。
对，但我猜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们发起这个运动，也是或许有一个部分也是他们想要攻长辈票啊，因为民众党真的在长辈的票真的是很惨耶，我看什么才10几%而已。对。但是阿苗不会有这困扰啦，阿苗在长辈的支持度应该还是很高。
我觉得立委的选战就是这样，就是说选议员的话当然就确实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选立委就是票多赢票少输嘛，就是你一定要尽量的去把每一张都拉过来，所以倒数三十天的时候要如何的把 还可以翻的那个板块翻过来，会变成至少我们大安区能不能翻转的关键，就是你要去敲动那个板块的移动。
大安区 的长辈生态怎样？大家活动力强吗？
活动力强得很强。
我说大家普遍出来的意愿高吗？
出来外面活动吗？
对啊，像是说像是我们中和其实算，我觉得中和的社区形态其实蛮传统的，因为中和就这下岗的乡亲啊。
我懂你的意思，我们有不同的社区，不同的区块，
对 对。
那有一些比较有历史的社区，其实长辈的活动力都很强，
对，
就是比较容易接触到。但是有一些真的是深宫大院，你知道他们所谓的出去玩，不是坐游览车出去玩，是坐飞机出去玩的那种，就是然后他们生活的场域可能多数，比如说去远气吃个下午茶，
好难懂，何不就叫
你？然后这个平常啊在社区里面走动嘛，然后买东西可能去百货公司
，OK，
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族群，所以。有时候就是真的开拓到这些族群的时候，他是一副哦，你们是谁？哇，现在要选举了吗？
但这种就真的没办法了吧？像中和我们有左岸那边很多新，整个全部都一整排都是新的整个大楼啊，而且就是高级的公寓，高级的住宅大楼啊，基本上就像那种信义计划区里面一栋一栋高级，那这种就是你就是进不去啊，
对，就是这样，
就是碰不到。
我们在大安区超特多这种社区的。
所
以就是有一种我好想打破这个玻璃隔板，有玻璃天花板嘛，但是我们这里有个玻璃隔板，我们要怎么样处理来打破这个玻璃隔板，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对啊，
不知道他们都喜欢看什么样的节目。
可能就是兵凶战危的叉叉战情室。
那就啊，
那就
好的，这个不过对啊，就是其实讲回来要选战，现在今天是倒数33天，今天结束之后呢，就已经迈入最后倒数一个月的时间了啊，现在选情是非常非常紧绷啊。那刚刚阿苗有提到他的这个部分嘛，关键最后的这一块缺失的拼图，要拜托大家拉 票。那当然我现在综合在参选也是选情非常紧绷，也是要拜托大家。前段时间我有公开这个一份我们自己有做的民调嘛，现在我跟张志伦我们一路苦苦追赶、那现在我跟我的对手国民党的张志伦之间呢，目前依然是他领先、但是微幅领先、目前我以 1.7 个百分点的差距落后在他后面，紧咬在张志伦身后，
你在他耳边了
呀，好，这个样子，对，所以
你已经接近他的耳朵了，
对，
对对，但我对他耳朵没有兴趣。好，对，所以就是现在还差一点点，好，现在我们综合跟大安一样，非常的紧绷，已经绷到很紧了。拜托大家，如果你亲朋好友、认识的朋友、工作的同事在综合啊，拜托帮我们再拉一下啊，就算你觉得他应该已经。可能会支持吴政，你还是再跟他讲一下、对，因为有时候他可能本来自己觉得说我去投，好多人跟他讲，他觉得哇这个真的很重要、那我也要拉票，
没错，
会有叠加的化学效应，我们胜选的意志要不断的叠加、善意的堆叠，我们胜选的堆叠、拜托大家帮我和苗博雅堆叠好不好，
拜托大家很重要、
对，你们就是我们胜选的关键密码，胜选的关键钥匙，你们有你们支持我们就会 I got a key, I got a key, I got a key, 好
key,
对不起
key.
好，所以呢就是拜托大家了、拜托要成为我们的胜选的关键钥匙、好、这个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啦，这里是仁爱路四段507号，我是主持人吴征，
我是阿苗，
我是杨军，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